就在各界关注美中领导人是不是能够在智利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时，智利当局在星期三突然宣布，因为国内示威动乱不断，取消了主办十一月中旬的亚太经合峰会。没有了智利的峰会平台，特朗普与习近平是否还要见面？美中的贸易协定签署是否可能就顺势延期了呢？在这个星期稍早，美国官员曾经说，北京对于采购美国农产品计划犹豫不决，所以协定可能签不了。现在智利峰会取消了，这是否给了北京更多拖延的借口？而美中贸易协定会不会又要黄掉了呢？那么今晚的两位嘉宾呢，将要就此来展开分析。我们再一次正式为您介绍，第一位嘉宾就是在香港的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第二位呢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寻。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呢，您可以拨打的是00285-23001-7560。另外呢，我们再看到在香港的观众朋友，您的拨打方式会容易一些啊。香港的观众朋友呢，您只需要拨打3001-7560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同样的，观众朋友，您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张寻先生啊，是不是能先跟我们谈谈这个智利峰会取消，很多人第一个就想到的，这是否代表美中之间预定要签署的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彻底泡汤了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未必泡汤，但是难度很大。现在双方都在取消，智利总统宣布取消以后呢，说我们再要继续下去。但是呢，也这意味着双方有动力达成协议，可是这里边达成协议的障碍和难度啊，所以是根本性没有任何改变。从中国方面看，有三个方面，一个是说美国能妥协到多大程度，因为川普现在特别着急想签协议，这一点就跟我以往说的一样，那么让中方呢认为是有机可乘，他希望呢压一把。不会，川普这样的善意会让中方误解为是一种软弱。那同时呢，这个关税大棒呢又在威胁了，中方又有所忌惮。我到什么程度，别让他老爷子又一翻脸，把我又加了一下关税。那么第三一点呢，还有像美国国内的政治，包括总统弹劾方面的影响到底怎么样？所以说呢，在现在和到十一月份之间，双方继续谈，但结果任何情况可能都能发生。
那么我想请刘梦熊先生谈谈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个智利峰会取消，接下来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也好，或者签协定也好，前景如何？这个消息到底对哪一方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呢？
我觉得那个智利里头的峰会的那个取消啊，根本对中美贸易既定的进程啊，没有多大的影响。事实上来讲呢，中美双方都对这个贸易那个磋商得出就是说一个成果，双方能够签署啊第一阶段的这个经贸协议啊，双方同样有着强烈的需求。从中国方面来讲，中美贸易战那个是一再的升级，就给他这个内地啊下行压力增大了，经济啊就雪上加霜。现在内地已经本身就出现了这个外资撤离潮，那个企业倒闭潮、工人失业潮，那个地方政府的债务爆包潮，那个财税吸血潮，那个人民币贬值潮和通货膨胀潮。要解决这个问题，当中很大的一个结呢，就是要把中美贸易战呢、这个结解开。所以呢，在中国方面来讲呢，本身在农产品方面，无论大豆也好、猪肉也好呢，是有着刚性的需求，所以我觉得来讲呢，中国购买那个美国的农产品，这个来讲呢，是必然的。然后来讲呢，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年12月22号，我在香港发表一篇《把谈判压力变动力倒逼改革》这个文章得到了中央领导的一个好评。然后后来就那个新华社引用我内文的一句话，就是作为这个新华社评论的标题，就是说那个美方缩小经贸诉求符合中国改革方向， 所以我觉得来讲呢，这个中美那个贸易里头这个谈判的第一阶段的协议啊，我对他这个签署啊是有信心的。中国方面是这个样子，那么特朗普方面来讲呢，因为他这个要争取连任，另外最近来讲呢又有弹劾案的那个困扰，所以他必须要向美国人民交出一张成绩单出来。所以这个样子，就是中美双方的领导人都有一个客观上这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样的一个动力和压力，所以我是看好。当然那个智利峰会里头那个这个取消了，很简单嘛，如果他是要中美两国元首来签这个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的话，我觉得比如说新加坡模式可以讨论了，因为当年
或者澳门模式
当年那个习近平跟马英九在澳门谈嘛，后来特朗普也跟金正恩也在那个新加坡谈嘛，
是，
就说在新加坡谈了，我觉得是中美两国那个元首在这里签协议啊，倒是一个好主意啊，不妨参考。
好，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在线上有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呢，我们就来接听这位来自香港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说。陈先生您在线上了。好，我们有陈先生在线上吗？哎，哦，好的，那么很抱歉啊，这个没有办法听到陈先生的声音，或者您稍后可以再继续尝试打电话进来参与的讨论啊。那么不过我们在网络上，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网友想要发表他们的评论和看法，我们就来看一看下面这位署名叫非洲猪瘟的网友呢，他说，谁期望美中贸易协定了？一堆小国等破裂给他们订单，让他们发展，支持美中贸易破裂，让小国来得利。而这位署名叫阮伟成的网友说，美中贸易问题已经成了一部乏善可陈的肥皂剧，协议黄也好，绿也罢，观众都看累了。不过不得不说，特朗普是个好演员，明知协议无法达成，却成功稳住了选民和美国经济。这场戏的真正结局在他竞选以后，不管谁当选，美中之间不可调和的结构性问题，最终一定要有人来了断。而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万众期待的美中贸易协定签约因为不可抗力延后，中国会做出什么决定，正好是观察四中全会讨论结果的窗口。其实现在球在美国这边，中国对采购美国农产品可不是犹豫不决，也不是吊美国胃口，相信是以此为要求美国取消至少部分关税的条件。目前的谈判应该还没有进保护制裁权那些结构性的问题，就已经是这么的艰难，所以还是悲观一点的好。我想针对这几位网友的看法，想请教张巡先生您怎么看呢？那么有网友也说，这个中国方面我们知道，就在我们刚刚也讲到，美国官员表示说，这个即便智利峰会没有取消，他们对于能不能在十一月份签署这个协定不是那么的有信心，因为他们说中国方面对于采购美国农产品到最后有点犹豫不决。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或者中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能不能为我们分析一下，张巡先生？好，我们现在有张巡先生在线上吗？张先生可以听得到吗？好，张巡先生是不是听不到我们节目
啊？我能听见，
听见。好，我刚刚想要请教您的问题，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到，就是想请
听见了
是吗？好的，那能不能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
是的，我现在是这样的，我认为啊，中美之间两边是的确有达成协议的动力，也有压力，但现实是什么呢？咱们拿中国这边来看，贸易战，就刚才刘先生讲的贸易战使中国这边经济遭受很大打击，对习近平的执政也不利。可问题他怎么解决呢？那他第一，美国这边即使让，就像刚才网友讲的，让步到现在，那也得你不得不买很多甚至超量的购买大豆。那么中国能不能，就刚才讲的，他为什么后来有些变化？因为本身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你说原来买2000亿美元的大豆，你现在一下买到4到5000亿，中国消化不了，对吧？这是个现实情况。猪瘟带来对这个猪存栏量的下降，那么这个大豆它的这个需求量下降。另外一个呢，贸易战也好，加税也好，以及它的这个现在新的这种需求产生的炒作，让美国大豆价格增高。那么中国购买呢，从市场经济上来讲它不合算，那么这些都是理由。但是这些理由，刘鹤当时就在今年十月中和这个美国谈的时候， 跟川普他们民主星谈的时候，他们这个理由都存在。为什么当时就给了川普这样一个积极的一个回应呢？我觉得主要是为了让他脱下来关税，然后呢，让四中全会呢能之前别出毛病。他主要是这个问题，所以中国面临的问题，总之呢就是说他想签，但是现实情况下呢，美国哪怕是最大的让步，中国这边都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情况下，以拖代变，拖延是个最好的选择。
好的，那么在刘孟雄先生您发表您的看法前，我想我们再次尝试啊，香港的陈先生现在又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香港陈先生您在线上了。
嗯，啊，你好。
您好。
喂。
哎，您好。
有没有听到我说话？
可以的。
哇，好。我的电话太难打了。我是，喂
喂，哎，是香港陈先生，我们今天谈论的就是美中这个贸易协定，这个在智利峰会取消之后，是不是可能生变？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或问题要提出吗？香港陈先生还在线上吗？好，我们现在失去了香港的陈先生，再次听不到了。那我想我们就回到我们在香港的刘孟雄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刘先生，刚刚这个张巡先生谈到了他认为中国方面提出的理由，这个对于采购美国的农产品拖拖延延的，那么其实呢就是希望以拖延的战术，您怎么看？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中国不买美国的农产品，现在加上智利峰会又被取消了，美国原定在12月15号要对中国剩余产品加征的关税，现在看来是不是有可能势在必行？那么北京方面的这个犹豫不决，是不是有可能带来更大的这样的一种关税的一个反击呢？
我不觉得中国有理由去犹豫不决，因为那个习近平本身的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比如说以大豆来讲呢，中国每年需求是11500万吨。但是自己能生产种植的只有1500万吨，那么有9000万吨是从那个外部世界输进的，那么当中美国就占了这个1/3，所以你说这个刚性的需求摆在哪里吗？就比如说猪肉，现在猪肉啊已经是跳到这个80块人民币一公斤，那个这个有这个史无前例的这个水平，那个非洲猪瘟了、蔓延全中国。所以呢，也是这个中国里头在这个副食品当中，猪肉是占了主导的地位。那么它的价格那个猛涨啊，就引起了通货膨胀的指数的拉高。所以呢，就这个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那我觉得来讲，就光是这个大豆和猪肉，它的这个中国的刚性需求就是说轮不到中国去犹豫，它的一定要这个顺势而为啊，跟这个美国去购买。以及促成这个中美的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所以我觉得在这点来讲呢是不用怀疑的。
刘先生，我还想继续请教刘孟雄先生。那么更有意思的一个观察点，就是在智利宣布取消峰会之后，有媒体在报道说中国方面提议把这个会议，不知道是把会议移到澳门去举行，还是说要把美中贸易协定移到这个澳门去签，但是有澳门这样的一个说法传出了。可是今天中国的这个官媒新华网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我们来看到今天中国新华网上是说到，他说所谓提议到澳门去签协议，这没有事实支撑，更是无中生有的猜测，眼下尤其需要双方保持理性冷静，继续相向而行，美林大事有静气，不要急，急也没用。那么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新华网的这一段话？这个中国官方现在对智利峰会的取消是不是真的这么的淡定呢？
其实把澳门呢作为中美那个两国里头去签署经贸低阶段协议的地点呢，这个根本是缺乏那个政治的常识。因为如果说在华盛顿签，就好像是中国就会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我到那个华盛顿签这个城下之盟。反过来那个美国到北京来签好像是那个美国来投降的样子。所以呢，一般这类的东西都会采取一个中立的地方。那么，所以我刚才提到，如果真的是两国元首要签的话，找一个中立的地方，那么最好就新加坡。新加坡是这个习近平、马英九会谈成功的地方，也是特朗普跟那个金正恩会谈成功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立的那个地方来签这个协议啊，所以用不着等那个智利的峰会啊，它取消不取消这个无所谓了。
好，
另外来讲呢，就是说那个中美两国啊，始终来讲呢是这世界第一大、第二大的经济体，它的这个贸易里头协议的签订啊，对中美两国有利，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是有利，所以我觉得来讲呢，这个是应该大家能够这个尽快签，都会尽快签的，对双方在政治上、经济上民望上都有好处。
嗯，张勋先生，您刚刚也听到这个刘梦熊先生他的看法，他对于这个美中签署协定呢，他认为是非常乐观，而且他觉得是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也有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说，美中之间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其实并不包括美国在一开始要求中国进行的这个结构性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案，包括了这个保护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还有这个出口补贴。所以很多的分析人士都认为，华盛顿方面不应该签这个协议。那么您怎么看？那么现在呢，这个美中的这个贸易协定如果因为智利峰会而暂停或者往后延期的话，那么另外的这个美国的加税动作会不会进行？甚至纳瓦罗还曾经说过应该把所有中国商品加征45%的关税。您觉得如果中国再一变再变的话，特朗普政府是否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举措呢？
嗯，首先一个，我觉得现在签阶段性协议没关系。如果可能签，我跟刘先生的意见一样，应该签。只是我认为难度可能我感觉上更大一些。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现在签协议呢，你的无论是知识产权保护还是结构性改变，都会再继续谈。你签与不签不影响。签了以后呢，那么如果说能够拿到一些短期的好处，对双方经济上都有一个缓解的话呢，那么起码川普这边呢，能够在他的大选2020大选之前呢，能赢得一些稳定的经济和民意，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问题是你能不能签啊？这个是还有一个就是该不该签的问题。
对，
那该不该签呢？就是说包括纳瓦罗讲，我觉得如果说中国做不到承诺加关税，那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呢，这个在其他的结构性的改革和这个知识产权等等再继续谈的情况下，我觉得没问题。
嗯哼，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啊。下面这位署名 Eric Chow 的网友说，习近平这个文盲掉进了俄狄浦斯陷阱，他越是防止发生的事情越是要发生，而且他还在努力地促进它的发生。具体来说，就是习近平用高压手段把香港逼反了，把美国惹毛了，灰犀牛和白天鹅都是习近平自己造成的。而这位署名鱼次郎的网友他说，当外资移出中国时，不论四中全会，中共再怎么天花乱坠的改革，也不可能有资金回流，尤其是厂房技术的移转以及人员的训练更有其时间难度，所以外资是不会回头的，中国人就只能空等而已。而在空等和经济下跌的期间，他们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撑一天就赚一天了。另外，这位雨季的黄昏网友说，川普对中共还不软弱吗？川粉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为了那张中共都不可能执行的协议，把美国的原则都放弃了。而这位署名叫 Freedom 的网友说，一个是外交、国防、外贸的总统，一个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主席，前者权力的边境约束，后者无拘无束。贸易战怎么谈都不会有结果，更别说是结构性的改变了。那么节目接下来我想要继续请两位嘉宾来谈一谈，刚刚也有一些网友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为了这张中共不可能达成或者不可能做到的执行的协议如果来签署的话，他们认为这是把美国的原则都要放弃了。这一点我想请张勋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我不这么认为。首先一个大家很多时候呢，往往看川普他在对中国这边释出善意，以认为他软弱。其实没有任何总统，加了这么多关税，让中国现在等于说直接通过主动的美国方面的措施，让中国现在经济受这么大的冲击，对吧？这是一个客观事实。那么川普他所谓的让步，也都是在自己加了税以后，我是推迟呢，不加呢，少加。他没有说把加的税取消，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看他的行动。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认为呢，未来最终很可能会签一个，我曾经曾说过类似马关条约这样的，也就是中国经济真正支撑不住的情况下，可能那个时候就是说主和派占上风，他什么都要签，这是我的一个感觉。但在这个经济没有做受到本质性打击的情况下，签合同的困难非常大，所以这是技术层面的。
刘梦熊先生，接下来我想请教您的，既然我们谈到了美中之间除了这个经济之外，那么刚刚我们的新闻报道里也谈到了，在四中全会召开期间呢，美国的一些高层官员也发表了一些针对中国的一些谈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昨天他在这个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说的时候呢，那么他特别提到了这个世界应该要联合全面的来反共。那么他还特别提到，中国充其量是一个利用胁迫和腐败作为其治国手段的战略竞争者。我想请您谈一谈，您怎么看蓬佩奥国务卿的这番言论呢？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在一方面跟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另外一方面也有高层官员在对中共进行强势的喊话。您怎么看美方采取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呢？
很简单，那个无论彭斯去年在哈德逊研究所的讲话和前不久的这个讲话也好，或者是这个蓬佩奥里头一系列的讲话也好，美国以及西方里头这个政界做出对中国这样的反应啊，但是由于中国在这个最近这个六七年来，那个抛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不要讲什么姓社姓资，那个就这个不搞争论，把那个邓小平啊，选这个淡化意识形态的那套东西啊抛弃了，就说结果这六七年来强调什么不讲普世价值，不讲新闻自由，不讲司法独立等等啊，然后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一直到去年里头那个叫嚣厉害了我的国，然后呢这纪念那个马克思诞生200周年，就趁机讲马克思是对的啊，就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世界革命、消灭私有制这套都说是对的，那变成了凸显了在终极价值观里头跟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啊和地区里头啊那种对立，因为啊按照那个叫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的调子啊，全世界只有他北韩、古巴、越南、老挝几个国家而已嘛，而且呢，越南和老挝已经正在那个革新、那个改变当中，那个北朝鲜呢也放弃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搞他的什么主体思想那个金家王朝，所以就说到头来只剩下这个中国孤家寡人去高举马克思主义是对的这个旗帜，所以呢就是令他的这个输出中国摩西中国方案那个中国价值的时候来讲呢，人家都觉得哦你是这个一党专政底下里头去搞那个经济发展来讲呢，就是你的经济发展了社会那个利益多元了，并没有促进政治的民主化，反过来还是往独裁的方向去倒退，那么这样来讲呢，就是很明显逐渐就是从那个贸易战发展到那个科技战到那个金融战，然后呢就最终是价值观文明的冲突啊，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就是说这我们这几年来讲呢，就太个强调那个意识形态太强调那个马克思是对的这些呢，就引起了美国它的政界、商界、学界里头一致对中国的警惕和那个反对。所以我觉得来讲呢，这是有必要反省和反思的。
好，那么张群先生，您也简单谈一谈，您觉得这个接下来这场贸易战是不是有可能熄火？那么美中之间的关系将会如何的发展下去呢？
贸易战不可能熄火，即使签了协议，哪怕签了全面协议，也不可能熄火，因为我刚才说的就是美国他对中国的认识是一种移动版。那么在以前可能跟刘梦熊先生讲的类似，大家认为邓小平的路线是最好的，现在的后来江泽民啊不是那个习近平把他改变了，实际现在越来越多认识到什么呢，就是中国在过去的20年30年从来都是把美国当成敌人，而 但现在目前将习近平所接手的，实际他的恶果，比如说债务问题，比如说污染问题啊，比如说民心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国际战略问题啊，等等等等的，其实都是邓小平策略遗留下来的。那么，这个从整个他的一个中共，从毛到邓到习，永远他不会走向美国所希望的一种真正的一种。变成美国朋友的这样结果。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美国这边的跟中国这边的利益的纠结在一起很深，所以呢他现在不得不 engage， 不得不跟中国继续保持关系，继续谈判，继续交流。但是呢总的趋势呢是脱钩，是被动的脱钩，进入全面的冷战。这是我的一个对未来一个基本判断。
嗯哼，张先生，我想我们最后还有时间，想请两位各自大约30秒到40秒时间来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明天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的领头人呢，就要进行对话交流、电话的交流。那么这也是致力取消峰会之后呢，双边要首先的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流。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预期，明天这美中双边可能会怎么谈？是不是要谈谈这个接下来要在哪里碰面，要在哪里签署协定？那么特朗普与习近平的这场峰会是否还有可能举行？是不是能先请张群先生谈谈您的看法？30秒时间。
好的，中国这边主要我预计他是要取消或者不取消部分关税，至少，然后呢，另外在购买采购量上讨价还价。当然，他要保持个平衡，一方面要讨价还价，另一方面不要触怒川普再突然加税。美国方面呢，主要是为了说服中国签第一阶段的签约。那么对于会谈地点呢，我觉得我同意刘先生的想法，在中立国最好。但是中国这边很可能他会愿意找一个离他，比如澳门这样对他更有利的，这样他讲起来面子很好，美国不会太在意。但最终会是怎么样的结果，甚至谈与不谈，我觉得由川普来决定。那么但是他们电话会议的这个结果会影响川普的态度。
好的，同样刘孟雄先生30秒时间。
其实今年5月初的时候来讲呢，这中美两国啊，就是经贸谈判的150多页的这个协议文件，基本都已经这个搞到七七八八的了。我觉得现在关键在于中国领导层必须要认真的了解到美国所提出的3零2停1允许结构性的改革啊，这是对等的，不是单方面强加于中国的。其实美方的诉求重要一句，就是要履行2001年入世的时候的承诺。所以我觉得，既然是对等，不是单方面强加于中国，这没有理由来有呢，在这个问题上再去拖，再去搞什么强硬的东西。
好，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刘孟雄先生还有张群先生，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那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呢，要继续来和您探讨四中全会有哪些惊奇或看点，欢迎您继续的按时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